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3年前，母女俩在盛夏季节搬入这里的公寓，嘶嘶嘶，日夜不息的蝉鸣令静美忐忑难安。静美歇斯底里起来，想要自己的命。一个人在客厅里踱步，拖鞋摩擦地板的声音急切而焦躁，口中则喃喃自语：这里有工厂，是铁工厂，到处都是噪音。放假日，信带着静美上山，家门前的巷弄通到底是一条缓坡，通往几座小山。他们沿缓坡前进，进入平坦的山径，两旁是杂树林，潮湿的泥地被姑婆芋、肾蕨等矮虫覆盖。几棵油桐过了开花季节，白色花瓣落在低洼的泥泞池塘。嘶嘶嘶，信抬头张望，分不清楚这声音从左边还是右边包抄过来。整座树林仿佛被嘶嘶嘶的声音紧缚。走远了，眼前是一弯自高坡倾泻而下的溪沟，被树林遮蔽，形成一处弯道。嘶嘶嘶的声音逐渐清晰，那是一个专属于蝉的世界，从土壤里窜出的蝉在这里完成它们羽化、交配、产卵、死亡短暂的一生。此刻溪沟的一角，高耸的相思树干上攀附着一颗颗雄蝉退下的空壳。信回过头来对着不远处的静美说：这里都是蝉。说完，他脑海里闪过一丝念头，觉得静美其实是个傻乎乎的人，竟然把蝉鸣当成了工厂的焊铁，平白操心了多日，那股傻气是等着让人疼惜的吧。他们隔着一小段距离相视而笑，是彼此间敞开心胸的笑。静美是笑自己笨拙，信是喜欢静美笑起来眼梢微翘，形成一潭深水的样子。外婆说的没错，静美是个美人。静美永远板着脸孔，难得一笑时，信会萌生一种错觉，啊，她的笑容长成这样。就是那次回家以后，静美对信说：读附近那间大学吧，以后不搬家了。不久，静美参加住家附近的太极导引班，开始养生练功。信心想，静美或许想要安定下来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作家说》，我是李金莲。我的短篇小说集《暗路》最近由静好听发行了有声书，这是我的第一部有声书出版品。今天我将在节目里分享创作《暗路》的心路历程，希望能够让听众朋友更愿意听一听《暗路》里诉说的七个故事。暗路的文字版纸本书于2023年出版。我的上一部小说《浮水路》是一部长篇小说，在之前我是一名职业编辑。那在更久之前，多久呢？大概距今35年前，当时我还年轻，刚刚获得时报文学奖，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 书名是《山鹰》。山鹰出版后，我就停笔去当编辑了。后来，当我离开编辑岗位，想要重新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竟然大胆地写了长篇小说《浮水路》。《浮水路》出版后，我不免想，大部分写小说的人都是从短篇开始的，但我已经很久不曾写过短篇了。没有经过短篇的历练，我真的会写小说吗？于是我想重新练习一次，把写小说这件事透过实际的写作思索得更清楚一点。在这样的心情下，就有了《暗路》。写作《暗路》花了5年的时间，书中收录了7篇短篇小说，可以说每一篇都是一次练习的思索，都让我领会到小说是如何构成的。譬如其中一篇《暗路》，花的时间最多，修改的次数也最多，正式交给出版社是修改了第14次的版本。可能因为这样，我对他有一份特别的偏爱，所以就用这一篇的篇名当作书名。决定书名后，我想一想，《暗路》这个书名和其他各篇似乎有着彼此间的共通性。书里的每一篇何尝不是书中人物所走过的一条条的暗路呢？我们每个人表面看起来整天嘻嘻哈哈的，但私心里又何尝不是走在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暗路上呢？那些属于暗路上的委曲衷肠，也都有待我们去面对，去抚慰，不是吗？暗路书中只有一篇《老太太的夜晚》是文学刊物的邀稿，其他各篇都是一篇一篇慢慢的写，写作中不曾考虑公开发表。我希望把文字打磨到结稿的最后一刻。我是编辑出身的人，非常相信这种打磨的功夫，透过反复又反复，一遍又一遍的修改，让作品成型，就好像雕塑一层又一层的去塑形。至于这些故事是怎么来的呢？我想这应该是写作者很难言说的奥秘吧。我举书中《家庭剧场》这一篇为例，它原本是我的一位同学，他家里真实发生的故事。同学告诉了我，我们平常说善意的谎言，但谎言究竟要如何善意？或者说，即使是善意的谎言，它也会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细数一下家庭剧场里有多少个谎言，有些明，有些暗，这些谎言对人物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暗路的纸本书出版后，读者对各篇的喜爱和作者很不同。譬如我前面说过，对暗路有特别的偏爱，我对徐老师的阅读史也是偏爱的，所以这两篇我排在书的最前面。但如果有读者讨论排行榜的话，被讨论最多的其实是《家庭剧场》、《骑士的旅程》和徐老师的阅读史。这个偏爱的差距何以如此？我还在练习的思索中，也还没有确切的答案。或许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吧。谈到练习的思索，暗路的确改变了我的一些想法。过去我认为 小说不需要有太多装饰性的技巧，只要把故事好好的讲好，带领读者沉浸在你构筑的故事里，喜怒哀乐，情绪上升下降起伏，这样就很好了。所有的技巧形式我都觉得多余，所以有一度我以为我会永远使用第三人称来写小说。但写作案录中我彻底的改变了，我发现要讲好一个故事，必须为这个故事找到一个最适切的形式，这个故事才能活起来，而这也是写作者的责任。我还是举家庭剧场为例，现在大家读到的或是听到的是以一位第一人称的陌生人来讲述故事，故事到最后才知道这位不知来历的陌生人是女主角曹美丽在动物园偶然认识的志工。但这篇小说的初稿是没有这名陌生人的，小说写出来后我莫名的感到很不安，觉得写得不好，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或是该怎么修改。这篇小说后来能够起死回生，说来纯属巧合，因为我去看了一场电影，电影是由文学作品改编的，我纯粹是好奇文学如何改编成电影，所以看完电影就去读了原著。这一读我立刻就顿悟了，知道家庭剧场的问题所在了。它的问题在于距离，我没有将故事从真实事件中拉开一个距离，于是我就像从梦中醒来，把原本的小说大改特改，几乎是重写，然后就有了现在的家庭剧场这一篇。这个大改特改的过程也彻底改变了我过去的想法，我开始承认小说的基础固然是写实的，但它跟现实人生仍然不同，这个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同时也是艺术，作者必须给予它艺术的揉捏，也就是必须去决定故事的叙事形式。这跟长篇小说可能有些不同，短篇是比较短的篇幅，你必须在很短的篇幅里确定一个形式，第一人称或是第三人称或是倒叙等等。但长篇通常是决定一个大的框架，我很难想象在长篇小说里不断地使用各种技巧，那读者岂不是眼花缭乱。不过我还记得写长篇《浮水录》时的感受，我好像花了4年的时间和一个家庭的4个人共同生活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吃饭睡觉，一起生气挫折等等等等。所以当故事结束，我不免会感到怅然，好像来到了分别的时刻，非常的舍不得。短篇的话虽然也会觉得写完后人物活了起来，像个活生生的人永远存在于你的脑海里，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要跟小说人物分别的感觉。在准备这一集的作家说时，我和静好听的幕后同仁有些沟通，他们希望我谈一谈暗录这一篇为什么我没有直接描述女主角静美19年前遭遇到的身体的伤害，而是描述她承受伤害之后那些琐琐细细的生活细节。采用这样的叙事方式是否有特别的用意呢？我要特别赞美静好听的幕后同仁，我太喜欢这个问题了。由此可见，静好听的幕后同仁很内行，奶行哎。我的确是刻意这样安排的，这个用意有几个层次的考量。首先是文字风格上的自我要求， 如果有人看过王文兴老师的纪录片，里面王文兴老师为了确认作品里文字的声音，他拿着笔重重地敲打书桌，他用这样的方式去聆听文字的声音。我当然没有做到这个地步，但我非常认同文字是有声音的，也就是所谓的文字的节奏感。我对文字非常有自觉地要求一种压抑的、低缓的、绝不高亢的文字的声音、文字的节奏感。我想形成一种低语的风格，高低的低，语言的语，低语的风格。暗录中几乎每一篇都是这种文字的风格，一种缓慢的步调。如果问我为什么，我想这又是书写者的奥秘，难以言说。可能我受了日本文学里哪个作家的影响，或者这就是我这个作者个人的性格。而这种缓慢的文字步调，有时候必须采用时空交错的方式来达成。各位可以想想看，暗录里面如果我直接去写静美的遭遇，那整篇的文字必然会成为控诉的、愤怒的，那就背离了我对文字的要求。事实上，静美是应该控诉的，应该愤怒的，她最有权利控诉与愤怒。但为了保持文字的冷静安静，我让静美稍微表达出愤怒的时候，很快的就把时空拉开，让愤怒的怒火平息下来。另外，我还有一层思考，前一阵子台湾的 Me Too 运动将女性在社会上遭遇的男性暴力严重的程度完全摊在了我们面前。那么当我们控诉，我们悲愤，文学能做的是什么呢？痛楚的伤害不会只是伤害的那一个瞬间，伤害会以生活的方式日以继夜，一点一点侵入我们的人生。小说最擅长的就是捕捉生活的细节，所以我选择绕到事件的背后去写事件背后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积存下来的痛楚。会不会来自漫长时间累积的痛反而更强而有力地反击了伤害的本身呢？这一点我想交给听众朋友自己去感受去判断。此外，我还有另一个写作的目的，我希望小说里的静美能够重新站起来。我有一点相信，唯有生活能给予她力量。不知读过的听众朋友是否发现，静美几乎失去了好好生活的动力，每天每天她都在小吃摊上随便买些没有什么营养的干面啊、卤蛋啊，就打发了他的午餐晚餐。但小说最后，他非常认真地为自己的女儿做了一个便当。其实讲到这里我就有点想哭了，我非常同情我小说里的人物，我很心疼他们，心疼他们独自一个人为命运奋斗。无论如何，我写小说不是为了让这些人物终其一生的迷失，终其一生的绝望，我希望留一个出口给他们。我自己是一个爱读小说的读者，我也喜爱看电影，小说读多了或电影看多了，常常会因为结局太过悲伤或者是太过绝望而感到难过，感到痛苦，常常为了这种挥之不去的心情难过上一整个礼拜才慢慢地平复情绪。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悲剧的洗礼，所谓的感同身受。但是仔细去看的话，这些杰出的作家、杰出的导演、编剧，其实无不在他的作品里为他所创造的人物留下一个出口。所以当我成为书写者，书写一个个小说人物的内在寂寞，这些人物必须跟陌生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或是茫茫然无所适从，必须跟自己的老师去写信等等等等， 看似好像在对外寻求力量，但其实无不是一个人单独的内在奋斗。我这个创造人物的作者，总是在他们的某个时刻，隐隐约约地为他们敞开一扇窗。基于小说写作的技术，或许我的处理很含蓄，很隐约，不那么直白，但读者会感受到书写者的善意。还是我刚刚说过的，我写作的目的不是要让我笔下的人物最后得到绝望的待遇，我不是那样的作者。我会在小说里开出一扇窗，譬如徐老师的阅读史，小说结尾内向害羞的徐老师在公园里旁若无人嚎啕大哭。要知道，内向害羞的人要旁若无人的哭是多么的不容易。我期望徐老师在哭过以后，内心里能产生新的力量。我想所谓的产生新的力量，几乎是我对暗路里每一篇故事所赋予的暗示。譬如家庭剧场这一篇也是，食蚁兽逃出木栅动物园，这是真实的新闻事件。我借用了这个真实发生的事，去譬喻曹美丽带着母亲逃出家庭，从此也失去了家庭的庇护。但同时我也让小说一开始点出的欺骗说谎有了新的诠释。曹美丽到动物园看望食蚁兽，还恍恍惚惚地遇见了江慧，但她的闺蜜好友全都不相信，都说她骗人。有时候真实发生的事因为太过夸张，反而变成了欺骗说谎。那么失去了友谊的信任，曹美丽会游移到哪里去呢？小说里我只写了一句，曹美丽跟过去不一样了。其实我心里的确有设想过她日后的发展，但我还是想留给听众朋友自己去想象。因为我认为阅读小说是书写者与读者双向的创造性活动，所以对于曹美丽的未来，听众朋友一定会有自己的想象的，因为你也是在创造啊。看起来让小说留下一个让人想象的留白式的结局，似乎是我的习惯。这习惯是怎么来的呢？大概又是书写者的奥秘了。或许不知不觉中我受到了哪一部电影的启发。印象里我看过一部日本电影，电影片名已经忘记了，但电影的最后一幕却难以忘怀。故事演完了，荧幕上家庭主妇踩着缝纫机，小男孩趴在书桌上写功课，屋外是夏天蝉的鸣叫声，电影就在缝纫机和蝉的声音交错，摄影机渐渐地拉远中结束了。这个电影的 ending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仿佛故事说完了，但人的生活依旧持续着，该写功课的继续写功课，该踩缝纫机的就继续踩缝纫机。夏天过去了，冬天过去了，四季持续的交替变换。我猜这部电影的 ending 深深影响着我吧。我想一定有很多朋友很想知道，我从编辑工作退休后转变身份成为小说创作者，过往的编辑工作对创作会有影响吗？这样说吧，我离开编辑工作到开始执笔写作几乎是无缝接轨，中间完全没有一刻的休息， 有段时间我开始后悔，觉得休息一下可能比较好，但当时我已经停不下来了。主要是写长篇小说时，一开始心理状态非常的困顿，我发现那是理性与感性的错乱。当编辑也不是说编辑不需要感性，但的确理性的时候居多，譬如说你要构思、要企划、要解决问题等等等等，都仰靠理性。但写小说却相反，也不是说写小说不需要理性，但你要体贴笔下人物的情感、他的处境、他的悲伤，这时候就需要感性多一点。刚开始写小说时，这两种能力的转换很困难，所以写得很不顺利。大概写了差不多两年吧，心理状态才调整过来。其实我很喜欢我的编辑工作，我担任中国时报开卷版的主编，可以接触到国内国外最好的文学作品。虽然是为了工作而读书，跟现在自由自在的读有一点不一样，但我想大量的阅读对我现在的写作影响是带无疑问的。我是一个幸运的写作者，有编辑工作带给我的养分。当我开始写作，也幸运地得到了许多意外的肯定，譬如长篇小说《浮水录》获得了金鼎奖，《暗路》获得了2023年的 Open Book 好书奖，以及2024年的经典奖。我很想跟自己开个玩笑，会不会到此为止我的幸运就用完了？不可能有人这么幸运的吧。奖项对写作者而言，除了荣誉以外，更重要的其实是一种检验。写作很像沉浸在茫茫大海里，写完了但你并不知道自己写得够不够好，或是有什么地方写失败了吗？这时候奖项就是一种检验。虽然身为资深的编辑，我知道这一组的评审评选出来的结果跟另一组评审评选出来的结果一定会是不一样的，所谓的检验也就仅仅只是一个指标而已。你通过了检验，会更有勇气继续的写下去。若是没有通过这个检验，那你就必须储备更强大的勇气，然后继续写下去。写作的意义还是必须自己去定义。获得经典奖时，主办的国立台湾文学馆要每位得奖人写一段短短的得奖感言。当下我觉得很苦恼，因为我没办法写那种论述性的文字，比如说文学是什么，小说是什么，我写不出这种微言大义。这时候我便想起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在她生病最后的时光告诉我她童年时期一件伤痛的往事，五十余年的人生里，她一直保守着这件往事，不曾告诉任何人。那为什么告诉我呢？我的母亲说，因为你是写文章的人。于是我在得奖感言里写道，母亲过世后，我反复咀嚼，即使像我母亲一样如尘埃般微小的人，也曾渴望自己的生命经验被文字留下来。我的母亲视现了她的文学观，虽然她并不知道什么是文学，她必定相信每个人的生命无分轻重大小，都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等待去发掘，也足以启发世人。暗路里一如我的母亲，都是很微小的人物，很微小的故事。因此我怀着感念母亲教养的心情，将金典奖这座珍贵的奖献给我的母亲。我不敢说我现在正在做着母亲期待我做的事情，但人类很多的文明不就是透过说故事的人传递下去的吗？以上我好像说的太多了， 好，我们回到最近出版的《暗路》有声书，我已经聆听过了，感觉很特别。尤其我刚刚一直提到文字的声音，好像文字的声音真的化为真实了。主播的声音很甜美，很干净，有一种清朗的氛围，这样很好，更能够带给听众一份安定感。听着听着，似乎便让人相信，是的，人生绝对不会更坏了。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